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清风甜乐来了，这里是故事新天空，坐在录音室的有，
我是周清风，
我是于心田。
那我怎么说呢，我是乐意，还有远方的谁呢，
我是小峰。
现在有周清风也有小峰，那吹起来呢也不容易、啊、
我跟乐意老师就被两风呢吹走了。
我很放心，我的体重没可能吹得走。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彼此打招呼，也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因为有些时候不同的声音也能带给别人不同的感觉，这也是沟通的一部分啊。我跟三位打招呼呢是用这个
那我就
我愣住了
我是他是
最近呢我就学习一位我们电台的新同工的打招呼方式。嗨，
你这个太正常了。
我跟你说这个很正常，但是你要保持一致的话呢这不容易啊。每次都听见他说嗨，
这也好，有一个正常的，起码有一个正常。那小峰怎么跟听众朋友或者跟我们打招呼呢？
Hello
啊，好像他比你更正常啊，
是吧？我是学别人的
。那证明这里最不正常的是我，对吗，周老师？
我跟着你不正常。
我是不正常一号。
乐意老师是不是很开心有人跟你就是一块儿？
我就是看中他跟我有点不正常才把他拉进来嘛。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是一个沟通的小组，所以有四个人。往后几集都是进入第三阶段，就谈沟通达人，怎么可以做一个沟通达人，你现在是否一个沟通达人，然后呢再推广一步，谈到在小组里面怎么做一个沟通达人，或者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第三阶段就会朝这个方向哈。那你们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怎么样？如果零到十分，全面的能力也不要我替你定义，就是自己觉得就可以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零到十分是多少分呢、啊、周老师
我会选择七分。
因
为七呢就不太高也不太低，而且呢七是我们圣经里边比较喜欢的数字。
我也想说我是七分
我现在感觉我现阶段对我自己的沟通能力有点质疑，或者是感觉自己急需提高吧，那我就给自己六分吧。
不满意你那四分在哪里，能不能简单说说？
感觉还是有一些模式需要被打破。还有就是需要做一个双向的，对，
双向就是现在
是
单向吗？
对，单向输出比较多。
就是、那我呢，就给自己打一个中间的分数嘛，6.5，怎么样？
那你3.5在哪里？
3.5啊，我觉得我刚刚就被小峰的回答呢启发了，我觉得自己呢，就是对某一类人的沟通呢我需要加强的。就是普通的沟通呢还可以。
明白明白。
大概是对老公的沟通要加强。
我那三分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那七分又是敏感，我那三分也是敏感，我是一个很敏感，好处在敏感，不好处可能也在敏感。
我觉得这样有时候我们给自己打分数的时候呢也跟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眼界有点关系。可能有一天我们觉得自己到了十分但是后来发现天地之大原来我本身打的十分其实不到十分。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打分越打越低，就是表示你成熟了。对吧？
对，知道的更多，知道天地之大， 并不是年少的时候可以知道的。
哇，周老师真的是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呢，就会听一听一些短剧的角色扮演，听听有哪些我们常见的沟通模式，他们当中呢又有什么特点呢？
成长，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挽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
同行成长故事。
你就是这样子的。
喂
啊，阿明，你怎么啦？肯定是胃痛又发作了，对不对？我说了多少遍了，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吃饭也要定时定量。哎呀，你就是不听啊。
哎，
我
妈妈，我不是啊。
哎呀，不是胃痛，那肯定是头痛啊。哎呀，你不回来过年，妈理解啊。可你就不学学表哥，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深圳嘛，可是他身体多好啊。你就是不懂事，你从小就是这样。
妈妈，我真的很累啊，改天再谈了好吗？
哎呀，你不说我也听出你很累。哎呀，你昨晚肯定是玩手游没睡觉。
哎，我没有啊。
没玩那肯定是看剧。我早说啊，熬夜嘛身体。
哎，妈妈，
哎，
妈啊，改天再聊了好吗？
啊，这样啊。
嗯，通宵加班终于可以吃点东西了。
客客气气为上策。
哎呀，累死了。可是总得要给长辈拜个年吧。嗯。
喂，
姑姑，春节快乐。现在到您家给您拜个年好吗？
哎呀，谢谢你呀，你这几天也忙坏了吧？哎，你先休息一下吧。
难得今天没人来我家拜年，哎，你就让我休息一下吧，拜托了。
我不累，哎呀，我都不知道多想和您聊聊天，到您家呢。
那欢迎欢迎。哎呀，那这样来姑姑家吃饭吧。
啊，别，那太麻烦您了。这样吧，我请客到外面吃。哎，又得花好几百块了，但长辈嘛，没办法了。
你请我吃饭？哎呀，不行啊，不想你破费。这样吧，姑姑给你弄好吃的，来我家吃饭。
姑姑，这样你太累了。
哎呀，不累，反正你不来，我也得做饭给你姑父吃啊。
那太辛苦你了，我们还是到外面吃吧，到外面吃，就这么说定了啊。
刚才我们就听了两个故事哈，
嗯，
你们觉得有自己的影子吗？精彩吗？
精彩，除了讲精彩以外，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笑死我了！谢谢你，只有你愿意回答我。那你们觉得这两个，一个妈妈，一个儿子啊，小凤，你觉得他们的沟通有什么特点，或者坦白说有什么误区？
我注意到妈妈刚才在演绎的时候，她的每句话里都包含有三个字，就是肯定是。
嗯，
一说怎么就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
嗯，
就是说她可能对儿子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嗯，
可能她就会认为儿子因为不定时定量的吃饭，他不听话，然后就会导致胃疼，或者他因为爱玩手机或者看剧会导致头疼，然后他呢也没有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总之呢，这个妈妈就有一系列的那种 就是已经有的已经抱持的那种想法。
嗯，
所以他可能也不需要儿子说什么，因为你看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不说我也听出你累，就是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儿子应该是我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点崩溃，就说那既然我不用说你都知道，那我们沟通还有什么用呢，你都已经知道了。
嗯，但是不是我们常常也真的这样跟人家沟通的呢？
我觉得家人间是特别的不容易，
是
因为有时候啊，好像这个故事里面母亲跟儿子他们的沟通的模式其实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形成的，所以要打破的话不容易。
是
是
是，而且那个妈妈我觉得她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可能从前也是积累了很多次，儿子真的是这样，然后才把儿子定型。我觉得儿子也有点放弃了吧，他可能觉得妈妈就是这样看我了。其实他也逐渐可能也把妈妈定型了，妈妈就是肯定不了解我的，我跟他讲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儿子其实也没有尝试是告诉妈妈他昨晚是那个加班，对对，他也懒得说了，因为他都很烦了，所以其实他也放弃。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不断循环。然后他不说，妈妈就更觉得他是这样，然后更焦急，更逼迫他，然后他又觉得妈妈果然就是这么霸道，彼此就不断巩固这个恶性循环。我觉得
我同意啊，因为这个沟通的模式就是我跟我妈妈。
真的吗？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一模一样。
真的，
真的，
就是这样。那他也会，
所以我刚刚就忍住没说嘛。
他也会把你拿来跟别人比较吗？
会啊，
哦，
会啊，会啊。
哦，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儿女的反应跟儿女的年纪也有关系，
年纪也有关系，
年纪有关系。因为呢，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我假如听到我老妈这样讲的话，我会觉得，哎，好呢。我的妈还有力气跟我讲了唠叨那么久呢，她的健康还不错。
哎，那个清风老师，我必须得说啊，可能我真的是里头也是老了，因为呢，我可能面对着妈妈呢，就像这个儿子一样的反应，但是呢，过了以后呢，我就内里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啊，妈妈健康真好。
哦，我听得出来你说你是里面老了，
哎，
但是你的外面还是非常的年轻的。我听得到，听得到。
是是是。那我们也谈另外一个客客气气那个，你们又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客气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讲在一些我们比较注重群体的那个国家或者是民族里面会比较严重。因为呢大家都好像某一个特定的角色就要有某一些特定的行为嘛，好像一个长辈就要关爱他的后辈，那么那个后辈呢就要尊敬他的长辈。我看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大家很努力的要扮演这个所谓我们的社会人格在一些比较注重个人的社会里面呢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常存在。
其实也有好处的，也有好处，就是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已经给你的角色，大家比较容易注重别人的感受或者那个集体的同心。但是不好处呢，就是不容许例外，不表达真我就很压抑啊。你们觉得自己像他们吗？
我还有一部分是像的，
有一部分，因为我知道你刚才看见这个故事，你就很兴奋啊，所以让你聊聊。
对对对，我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我把我的真实的想法呢告诉长辈们呢，可能他们未必能够接受，未必能够理解，所以呢，有时候就部分真实吧，就修饰一下，然后呢再跟他们沟通。
所以心里如果这样子的话，也需要去处理内心那种有话说不出来，又要客客气气，心里会起一种涟漪，对吗？涟漪。
对，我觉得就一步步来吧。毕竟呢，你看你跟长辈们沟通的年月已久了嘛，就是你们的沟通模式已经形成了。所以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哦一下子你就马上把你们的沟通模式打破了，然后呢来一个新的，他们可能会可能会接受不了，反而就是弄巧成拙了。
我自己过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对不对，我就觉得当彼此真正有信任的时候，这个因为文化给我们的约束是可以慢慢打破的，我觉得慢慢大家会走出文化的框框，
就是一步一步来嘛。
对，
我这个也同意啊。我特别抓住刚才乐意老师讲的要调整一下那个内心方面。我假设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呢，我会先想一想啊，这个长辈在我年幼的时候对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然后呢我就不会觉得我要探望他的时候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我就觉得我很愿意的去，我会先调整自己的内心，把我那个外在的行为呢跟我的内心就比较搭配的比较好，
这就不会虚伪。但如果当时其实你也很想去探望他，但你当时真的太累，也不是因为文化，那你也可以改期，其实可以很多选择。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
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意见不同
不要失去笑容，
一拳一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尊重。
属灵鼓励，哎呦姊妹，中秋节快来了，求主赐你一个好弟兄。哇，明年秋天了，哈哈，人月两团圆呢。
谢谢你的祝福啊。可是我祷告好久了，神也没赐给我一个对象，我都有点灰心了。
哎呀，咱们基督徒啊，不可以灰心的，要忍耐等候，祷告要恒切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干着等，我想顺我妈的意思去相亲。
可信与不信，缘不相配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妈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快撑不住了。
哎呀，主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哎呀，你姊妹啊，你就把重担交给神吧。哎呦，看你还哭，不要怕，只要信啊。平行时空。哎呀，
你怎么了？手怎么了？
哎，刚才买菜的时候摔了一跤，哎呀，很疼啊。
哎，你不知道，我那天在单位啊，也是摔了一大跤呢。不单手，我连脚啊，也是一块青一块红的。我比你严重多了。哎呀，真的，当时都没有人理会我，我可惨呢。
哎呀，说起惨呢，我才惨呢。刚才打电话给老公，说我手弄伤了，哎。他没说几句啊，他就挂线，他不理睬我，根本
哼。对对，男人就是这样。我老公啊，比你的老公更糟糕啊。 他呀，我生阿明的时候啊，他没去医院看过我。
哎呀，说起来我老公啊，他呀更糟糕啊，我生孩子的时候。刚才呢，周老师在我们听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呢，我平常看他是客客气气的哈、啊
嗯，
他说
笑嘻嘻啊，
嗯，他说其实他已经把那个社会的角色转化为像他刚才说的那个，真心去做。所以他说，平常跟大家笑嘻嘻的是真心的。
哦，主要我刚才就是说我表面上是个好人，其实我里面真的是好人。
那么第三个故事你们又怎么看？就是一个姊妹是很属灵啊，不断去训那个她因为婚姻其实感到很挫折还想去相亲的一个姊妹。
我觉得这位姊妹乙吧，感觉应该是有一点无奈的。
嗯，
因为他自己就是很多压力啊，然后自己又很烦恼。但是呢，你看这个姊妹甲嘛，他就是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说这些话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说这些话的。
嗯，
这好像是一个口头禅一样吧。
啊，对对对，
嗯，
你说是一些属灵的套语。
嗯、
啊，就是常常就是这样讲，就是这样讲了。
嗯，
这个我倒是想起那个乐伯记啊，
嗯，
乐伯的朋友、他们就好像都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回应他的状况。但是呢，其实，在乐伯记里面，他那些朋友啊，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嗯。
他们开始的时候是陪着他七天七夜。都不说话，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某些时候呢，找不到正确的话来讲了，那么静静的听就好。
对，
我觉得他的朋友呢，会不会是那个甲？
嗯，
其实是内心有一种焦虑，
是
就是觉得乙很惨。但是又不懂怎么去安慰他、那就唯有拿出那些属灵套语。其实他心中也是有点不安，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自己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小峰，你觉得呢？
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听过很多道理，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就是说甲，就是姊妹甲，可能他说的这些，姐妹乙呢也知道，但是说姐妹乙她现在需要的是看似属灵的话语吗？我觉得她可能需要的是别的。
他知道，但是从知道到真正能体会，我们要依靠神，需要一段挣扎，需要一段有人同行的过程的嘛，就是他需要过程。不过我这一次倒是特别留意那个甲，他为什么会不停地讲属灵套语，明明知道可能对方不受，就跟周老师一样，我就在想甲其实心中可能也是很不安的。
他可能也有种补偿的心态吧，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说些什么话，但是他好像说神的话，他就比较反而比较安心吧，他的心安了。
我觉得这种焦虑啊，我们做广播的人应该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我们常常对没有声音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所以呢不让他没有声音就要讲一些话嘛。那想不到讲什么的时候就找一些最正确的话来讲。
对对对，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需要有这个广播的焦虑。在日常生活，有些时候尝试去沉默，去拍拍你姊妹的肩膀，替她擦擦眼泪，可能也不失为一个选择。那么第四个故事呢，轮到我觉得是乐意的，怎么说呢
的问题，
简直是太像我了，简直就是为我自己而写的。我常常
有同感。
你说说。
我就是觉得呢，乐意老师呢，他可能内心有很多问题他要兼顾的，然后呢他就很怕自己会忘记，然后呢当你可能跑去找他谈事情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想着自己内心想的那个问题，他又怕自己忘记，于是呢在你跟他讨论你想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先把他的问题呢先摆出来。 是这样吗？
我觉得自己常常不专心。
嗯，
我觉得这样平行时空了，当然是有问题，因为你跟对方就好像没有沟通。
嗯，
但我觉得是源自内心的一种焦虑，就是对自己的事情的焦虑，是很自我中心。
嗯，
但我必须得承认我有这个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念心理咨询也常常尝试与别人同行的人呢，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但我还是犯了。我除非那天呢，我真的在想啊，我现在真的是要与一个姊妹，不是一种平常的交流，真的有点辅导的意味，我就说的坦白一点，那我就会把所有这些东西呢，暂时关掉，就
放下，
开一个新的按钮，
嗯，
我就会非常专心。但平常我真有这个毛病，我得承认。
哦，那已经很好呢。
嗯，
你有一个按钮嘛，那个按钮就随时可以改变那个模式，这个已经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
我觉得希望自己平常不要这么平行时空，只顾自己讲话。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可能有听众朋友就会想，哎，刚才四种的沟通模式就是这样，有什么不好呢？那刚才讲过，第一个可能会发生了，就像那两母子，还就是会有恶性的那个循环模式哈，就是不断的大家都是这样的，把对方定案。
嗯，
另外我觉得呢，也是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出现一些极端的反应，例如那个属灵对话，可能那个乙姊妹乙，哇，他听你讲太多你的那个教训，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就会发火啊，又或者是呢，哇，两个平行时空，最后大家都完全都不认识对方啊。另外有一些就是不沟通积累起来，可能也会火山爆发啊，就是一直客客气气，终于忍不住哈，都有这些可能。你们觉得呢？其实这些整体来说会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改善呢？还是继续这四种沟通就好了，都习惯了？
嗯，我倒是觉得不一定说这些方法是很不好。
嗯，
不过呢，我们总是可以找一些更好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找更多的选择，给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运用而已。
嗯，就是袋子里面多一点东西我们可以考虑。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和我们一起哈来沟通。你们最后讲一讲今天我们第一次这样沟通感觉怎么样，每人一句。小峰先来。
我觉得通过今天这种对四个故事的我们的重新演绎或者分析，让我感觉到可能沟通真的是要去走出自己的世界，走入对方的世界。
嗯，这才叫沟通通嘛。
嗯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四人组呢，让我感觉挺开心的。
嗯，
挺舒服的这个搭配。
嗯
嗯， 嗯，那么你说挺舒服，我听了也舒服的。嗯，
对啊，你看沟通最重要的是也是舒服嘛。
嗯嗯，我的是挺享受，而且第一次嘛，比我想象的好，比我想象的更有默契。好，那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哈，清风甜乐和你一起同行成长，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